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7篇，在实行身体生活上的变化第3，以及在服从、爱和征战上的变化。我们看过变化的定义，以及在实行身体生活上与变化有关的3点，就是献上身体、更新心思以及运用恩赐。现在我们来到进一步的点，就是过正常的生活。这一段是在罗马书12章9到21节。首先我们来看对别人，首先我们来看爱。我们过正常的生活，首先该对别人有爱。在9节保罗说，爱不可假冒。在10节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10节也说，恭敬人要互相争先，所以在恭敬人的事上，我们的行动必须快，并且要抢先恭敬别人。不但如此，13节讲到，我们在圣徒缺乏上需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寻机会。在15节保罗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在我们能与别人同乐同哭以前，我们必须变化。有些人生来就是这样，不会哀哭或喜乐，无论你多欢喜或快乐，他们还是没有表情。就像天主教堂门口的玛利亚的雕像，从不改变表情。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不知道怎样与别人同乐或同哭，他们像石头一样，没有人的情感。然而教会生活需要有情感的人，我们都必须情感时宜，并且满了表情。我盼望有一张能适宜并充分表达我一切情感的面孔。我们不能把一些石头面孔的人放在一起称之为教会生活，我们必须是活石，是满了情感的石头。我们必须学习与别人同乐同哭。然后保罗劝诫我们说，要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不要思念高傲的事，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精明。保罗很实际，他告诉我们要抚救卑微的人，原文或者翻译作做事。他这样说就把一切的人和事包括在内。他告诉我们要抚救卑微的人，人字原文或译作事，他这样说就把一切的人和事都包括在内。我们该尽力的抚救卑微的，不要那样高傲，倒要抚救卑微的。现在我们来看对神，11节描述我们对神该怎样。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殷勤，没有一个懒惰的人在实行教会生活上能得胜。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的懒惰必须受对付。为着身体生活，我们需要献上的身体在魂的变化中更新的心思以及火热的灵。我们的全人灵魂体都包括在教会生活里。为着召回生活的缘故，我们的身体需要献上，我们的魂需要变化，我们的心思需要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的心思必须更新，不是仅仅借着教导，乃是借着变化，有基督的元素扩展到其中，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魂的变化主要在于我们心思的更新。我们若对实行教会生活认真，就需要献上身体，魂被变化，并且灵里火热焚烧。我们若有心为着教会生活，却没有将身体献给教会，我们就不实际。然而假定我们的身体在教会生活里，但我们的心思却被老旧的观念、想法和传统所充满，假定我们的心思被自己天然的聪明、想象和观念所占有，我们的身体也许来到召会，但我们却带来自己麻烦的心思，这样未更新的心思会成为召会很大的难处。所以我们的身体 必须献上，我们的心思必须更新。假定因着主的怜悯，我们的身体献上了，我们的心思更新了，但我们的灵仍然冷淡，那对召会生活绝不管用。我们献上身体更新心思以后，还需要灵里焚烧。我们何等渴望看见在主恢复里所有的圣徒都有三个特征，就是为着召会生活完全献上的身体，借着在魂里新陈代谢的变化而完全更新的心思，就是脱离属世天然和宗教思想，被主的心思全然浸透，并单纯为着主的心思，以及火热的灵。倘若在主恢复里所有的圣徒都是这样，召会生活将是何等美妙。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必须做奴仆服侍主。奴仆是已经卖给主人并且不再有任何自由的人，我们需要为着身体生活做这样的人，做奴仆服侍主，没有自由，照着自己行事。所以我们对神不可懒惰，我们必须灵里火热，做奴仆服侍他。现在我们来看对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也看见正常生活中对自己的四个方面。我们基督徒该是喜乐的人，因为我们时时享受主。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点是在指望中喜乐。我们若享受主的丰富，不但里面会喜乐，外面也会喜乐，甚至在为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并且能够在指望中喜乐。我们不是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有神，我们也有基督，所以无论情形如何，我们都有指望，我们也都能在指望中喜乐。第二方面是在患难中忍耐。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能忍受患难，我们必须是忍耐的人。我们在指望中喜乐，就能忍受任何一种患难。罗马五章三节说，我们能在患难中夸耀。我们不但在患难中忍耐，也在患难中夸耀。第三个方面，在祷告上坚定持续。我们要忍受患难，就需要在祷告上坚定持续，我们需要恒切祷告。这不但使我们能忍受患难，也使我们能留在对主的享受里，留在他的同在和他的旨意里。第四方面，恶要厌弃并胜过，善要贴近。除了这一切以外，我们做神圣别的子民，必须厌弃并胜过恶事，贴近善事。我们分别归神的基督徒必须维持最高行为的标准，超过讲究道德与伦理之人的标准。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是对逼迫者与仇敌。在与我们的逼迫者和仇敌的关系上，我们也必须过正常的生活。首先我们看，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马书十二章十四也讲到，逼迫我们的，我们该祝福，不该咒诅。无论人对我们多坏，我们的口只该发表祝福，不该发表咒诅。我们做主仇敌的时候，主是怎样祝福了我们，我们也该同样祝福我们的仇敌和逼迫者。这也是跟随主脚踪这生活的一方面。十七节讲到，不以恶报恶。在律法之下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乃要以善报恶，正如主对我们所做的。另外，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因为伸冤在主。我们过正常的人性生活，以实行召会生活的时候，不该以任何的方式为自己伸冤。我们该愿意受人的亏负，并受一切的损失。我们该将整个的情况交在神主宰的手中，给他地位， 照着他的主宰做他喜欢做的。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借着给他们吃，给他们喝，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这在二十节保罗说，反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真正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对他们的爱将是堆在他们头上的炭火，使他们转向主。要使我们的仇敌平静，最好的路就是给他们东西吃喝。因此保罗吩咐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第五个方面是与众人和睦。最后若是可能，我们需要与众人和睦，有时候不可能与众人和睦，因为对方不愿意有和睦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保罗说，若是可能，我们该与众人和睦。第五个方面，我们看，一般的要准备在众人面前做善美的事。一般说来，我们必须准备在众人面前做善美的事，我们必须在众人面前准备做善美的事，我们必须预先有准备。我们要避免半跌人，就不该反对任何善美的事。然而我们不该盲目地顾到这些善美的事，免得我们受打岔，离开主的路。我们不仅生活在神面前，也生活在人面前，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在众人面前做善美的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说，我们留心做善美可敬的事，不但在主面前，也在人面前。现在我们要来看在服从、爱和征战上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在服从上，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人天然的性格是背叛的，但变化的性格是服从的。要使自己服从神所设立的掌权者，需要相当的变化。姊妹们，你若要服从丈夫，就需要变化。我们若服从神所设立的掌权者，就指明我们自己已有相当的变化，因为我们天然的性格和个性是背叛的。我们生来就是背叛的，我们对权柄天然的反应就是说不。因此服从权柄需要从生命长大而来的变化，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设立，抗拒的必自招处罚。抗拒掌权的没有益处，处罚或者会从掌权的降临在你身上，或者会直接从神临到你。在五节保罗说，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愤怒，也是因为良心。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需要学习借着变化而服从掌权的。不但如此，当得税的我们需要给他上税，当得捐的我们需要给他纳捐，当惧怕的我们必须惧怕他，当尊敬的我们必须尊敬他。凡是人所当得的税项、惧怕和尊敬，就给他们。这指明我们服从掌权的。我们现在来看，在爱上，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为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起贪心，以及任何别的诫命，都总括在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邻舍的，所以爱乃是律法的完满。爱的诫命总括一切其他的诫命，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在生命里给我们相当的变化，使我们对众人实行爱。爱是生命的彰显，爱不仅是外面的行为，也是里面生命的表现。单单想要爱而没有生命的供应是不管用的，我们要爱人而自然地成全律法， 就需要生命的供应和生命的变化。我们天然的生命不是神爱的生命，我们需要在生命里变化，使我们有神爱的性情以爱人。我们若不在意爱别人，就不需要生命里的变化，但我们若要对众人实行爱，就需要在生命里变化。我们来看在征战上，现在我们要来看在从事征战上的变化，这里是指属灵的征战。十一节说，再者你们晓得这时期，现在就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的得救是指得救的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得救包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在得救的第一步，主重生我们的灵，在第二步他变化我们的魂，在第三步就是最后一步，在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罗马书13章11节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指得救的第三步，就是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换句话说，这是指我们的身体得赎，或用另一个词，就是8章19、21和23节里所启示完满的儿子名分。我们需要领悟，现在是该睡醒的时候了，因为黑夜是睡觉的时候。但保罗在13章12节说，黑夜已深，所以我们该睡醒警醒，不再睡觉。现今的时代是黑夜，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是黎明，将来的世代就是国度时代是白昼。因着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警醒，也需要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兵器，这指明征战。行事为人要端正得体，好像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纵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这些行为都必须撇弃，这些是黑暗的行为，而我们是白昼之子。另外14节非常重要，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12节告诉我们要穿上光的兵器，14节告诉我们要穿上主耶稣基督。我们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能看见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光的兵器。不但如此，不要为肉体打算，相当于8章12节，在那里保罗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找肉体活着。13章14节的征战是在私欲和纳灵之间，就如在加拉太书5章17节所说的，基督就是纳灵，因此我们必须穿上基督，好与我们的私欲征战。这里的征战与以弗所书6章12节所说的魔鬼或空中的执政者没有关系，这里是与我们必须借着穿上主耶稣基督作为光的兵器以对抗的私欲有关系。这种征战与罗马书7章23节的不同，那里是我们肉体中恶的律与我们心思中善的律交战，与纳灵没有关系。但这里是我们借着穿上基督与肉体黑暗的行为征战。穿上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并且已经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穿上基督呢？穿上基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虽然我们在基督里，但我们需要凭基督活着，并实际地活出基督。我们需要有凭着基督并彰显基督的日常生活。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彰显，就是我们与肉体征战的兵器。既然罗马书13章14节的征战 不是对抗魔鬼和属灵的邪恶，乃是对抗肉体同其一切私欲。我们就需要凭基督活着，我们越凭基督活着，他就越成为我们对抗肉体私欲的兵器。保罗说，我们不该为肉体打算，我们不该供应肉体什么，这指明肉体继续存在，无论我们成为多么的属灵，肉体仍能复苏。肉体是饥饿的，渴望食物，但我们必须把它饿死，不为它打算，不允许它放纵私欲。为肉体打算是什么意思呢？年轻人也许特别觉得难领会这点，所以我要举一些例证来说明。现今人类社会黑暗并邪恶，为肉体有无数的打算。譬如请你想想，看报纸同其图片和广告，我不信有人能属灵到一个地步，看见报纸上邪恶的图片而不会受影响。你的经历会向你证实，你看见报纸上的一些广告和图片的时候，你的肉体就会被挑动。那些电影广告在为肉体打算，不但如此，电视也被仇敌大大利用，供应食物给饥饿的肉体。我不是墨守成规的说基督徒不该看电视，但我的确要说最好是远离电视。不要以为你很刚强，假定附近有一口深井，你若不愿掉在井里，就该远离它，不该在周围行走。然而我若继续在井旁行走，即使今天没有掉进去，将来也可能会掉进去。最好是受保护并远离这个井。同样的，看电视是危险的，你若要看电视，应当祷告，主与我一同看电视，在我灵里与我一同来看电视。你若这样祷告，你看电视也许没有问题，不然可能你该考虑放弃看电视。无论如何，电视成了仇敌为肉体打算的有力工具，许多的恶事发生都是电视影响的结果。我先前说过，很难断定要将13章放在罗马书的哪一个分段，它也许是12章的继续。倘若这章实际上不属于过正常生活的这段，至少与这段密切关联，所以12章9节到13章14节可视为一个整段。说到过正常的生活，毫无疑问12章1到8节与实行身体生活有关系。随着这身体生活的实行，我们需要12章9到21节，可能也包括13章所描绘的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该忽略罗马书的这部分，这段所有的经文都非常清楚，我们不需要多说。年轻人背诵其中一些的经文，就如爱不可假冒，恶要厌弃，善要贴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会是很大的帮助。这些话几乎是格言，年轻人背诵这些经文会帮助他们经历变化，这会使他们过正常的生活，以实行正当的召会生活。我们若没有过这样正常的生活，就缺少召会生活必须的基础。我信因这缘故，保罗在描述召会生活的实行以后，立刻就阐明正常为人生活的条件。全本圣经对于正常生活最佳的阐明要见于这些经文，所以我们需要就着这些经文有祷告，并且彼此交通。